回应呼召，装备侍奉，牧养教导，带领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教牧学，姚谦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教牧学今天我们已经进到第十课了。姚谦过去在这个教牧的侍奉，特别跟大家谈到讲道、教导、布道、关怀，今天进到这个辅导、教牧与辅导这个课题。那我们说，当信徒在我们生活里面出现问题、碰到困难的时候呢，就会影响他们身心灵的健康。那么我们做传道人、牧者，这个时候要特别关怀有问题的肢体。除了一般我们为的祷告以外呢，还需要运用一些辅导的技巧来帮助信徒来解决他们心中的问题。如果有问题的信徒他们愿意接受辅导呢，那么问题就往往比较容易解决。我们先来谈教牧辅导的定义。那教牧辅导的定义是什么呢？第一，牧者运用辅导的技巧；第二，圣经的教导；第三，祷告的能力，来作为医治牧养的工作，解决信徒心灵中的困惑、危机、难处和压力。这个目的是要帮助信徒改善自己和神与人的关系，活得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去面对生活，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姚谦在说这个辅导的定义最终归呢，是帮助信徒来得到圣经的价值观，面对生活，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辅导的终归呢，是有一个成熟的信徒。那么我们来谈谈牧者在这个辅导里面最基本的素质，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掌握的，有五方面。第一呢，就是自我的了解。在辅导的过程里面呢，辅导的人，我们里面的爱护和情绪会不知不觉来浮现出来，那么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呢，会直接影响我们辅导的对象。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反省，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做出改善。其实一个成熟的辅导员呢，应当有平稳的情绪，不会轻易让自己和对方受到情绪的影响。这个是第一，是挺重要的，就是自我的了解。第二，了解他人。牧养的人、传道人先要和信徒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建立关系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他人啊，接着只是的聆听，留意对方的言谈举动，并尝试从对方的角度去看事情，了解对方的感受、态度和问题。所以呢，这两方自我了解跟了解别人呢，是最需要的。第三，是我们应当有一种某些心理的特征，主要有两方要谈的。第一就是接纳，对人有真诚的尊重，因为对方是神所爱的人，我们所接纳是人，而不是他做的错的事情。当然呢，你跟我都了解，寻求辅导的人一定是有发生一些问题，他面对一些困难。如果我们做辅导的人对对方没有一种真诚的接纳、尊重呢，我们很难呢真的帮助他的。那么另外呢，心理特征里面第二呢，就是人际关系了。传道人平常呢需要学习与人相处，在辅导的过程里面呢，才能够与这个被辅导的人呢建立好的进度、好的关系。其实传道人传道不但是真理，而且我们这个人行事为人跟人是不是可以保持好的关系呢，也是挺重要的。没有一个辅导员，如果他人际关系不好， 他人会特别来到他面前找他来帮助的，所以这个是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第四，这个素质里面第四是属灵的特征，除了心理特征接纳跟人际关系好以外呢，属灵的特征呢是表示这个加牧辅导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信徒，使他们成为成熟的门徒啊。我们已经在刚刚提到定义的时候呢提到这方面了，其实辅导最终归是帮助建立这个信徒成为一个成熟的门徒，所以传道人本身我们要有榜样，要爱神爱人，将这个接受辅导的信徒交托神，指引信徒走向属灵的目标。所以我们说加牧辅导跟一般的辅导有不同，这个就是大的原因了，因为我们要帮助人受对方成为成熟的门徒。那么第五呢，这个基本的素质里面呢我们谈过四个了，自我了解，了解他人，心理特征跟属灵特征呢。第五呢就是我们也要进步嘛，传道人当然我们很多已经念神学，但是我们也应当学一些辅导的课程，比方教牧辅导这一个科目，如果我们良缘有提供呢，大家可以特别专门去听听，听这些教牧辅导的课，就是帮助我们在技巧啊，在理论啊，在各方面呢提升我们自己来帮助他人。好，我们进到提到这个辅导的基本理论。那辅导的基本理论呢如果从教牧这个角度去看呢有两方，第一个呢就是心理辅导。那一般的辅导呢用辅导的技巧来帮助人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世界上的辅导呢就没有太多运用圣经，这个是心理辅导里面呢一般的提供给我们的。所以加牧辅导呢应当不单是心理辅导，还有第二就是圣经的辅导。那么辅导员坦诚的用圣经的原则来帮助对方，使对方知道问题所在，那这个也是我们加牧辅导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我们可以运用也应当运用圣经的原则来帮助受众。所以一个好的教牧辅导员呢应当把上面两种的理论，心理辅导跟圣经辅导一块来使用，来达成我们的目的。那这个教牧与辅导呢姚谦会下面呢花一点时间来特别跟大家谈到这个辅导的技巧。其实这个技巧呢也挺重要的，我们说成功的成熟的辅导员呢应当懂得做人，了解他人，也接纳人，也有好的人际关系，但是他也需要有好的技巧。那么这方面呢我们就从三个方向跟大家讨论了。第一个就是你进行辅导面谈之前到底应该有什么准备呢，那么第二就是整个辅导面谈的过程里面我们应当注意什么回事呢，最后就是面谈的结果你辅导过后有什么也需要来注意的呢。我们先来谈面谈以前我们怎样在技巧方面要注意的。那么面谈以前呢首先最重要就是为自己跟这个接受辅导的人来祷告了。我们教牧当然有一种很清楚的了解，就是应当求神来带领整个过程。一方面我们要依靠神，另外一方面我们相信只有圣灵才能够改变人心。所以每一次辅导以前呢应该好好的祷告，好好的交托神，也求圣灵帮助， 因为我们知道终归人的帮助不是我们的技巧，乃是神，乃是圣灵的帮助。那么每一次辅导以前也需要有一种预备，就是应当做一些简单的记录，这个包括对方的问题啊，我们想象整个辅导的过程里面对方的情绪反应啊，或者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行为有什么改变没有啊，这些也应当每一次做一点记录。而且辅导员也要重新来温习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如何跟进辅导的情况，而且也达到辅导的目标。这个是我们来进行整个辅导这个工作以前呢，我们应当有好好的计划。好，辅导里面最重要的，或者说整个面谈的过程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去来跟对方来谈，而且也让对方得到帮助呢？那么有五大方面的。第一就是建立关系了。其实辅导员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你对这个来寻求帮助的人了解不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牧这方面应当就比较有优势，因为一般我们进行这些家牧的辅导呢，对方我们一定有基本的认识的。但是如果世界上其他的辅导呢，他们来寻求帮助，就不一定你对对方的背景，或者说他也不一定是你的羊，你一定有了解。但是无论怎么样，开始的时候呢，介绍辅导的人呢，我们要了解对方的心情，可能一般都是相当复杂的，可能也比较杂乱的，要不是他就不来找你帮助啦。所以这个预备建立关系的开始呢，是传道人应当要帮助对方减少紧张，容易打开话题。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就显得很紧张，或者说两方都很紧张，就不容易打开一个好的话题。所以如果辅导员有一点幽默感，或者说有也是比较轻松一点呢，就对整个往后谈话的过程呢有帮助了。这个是建立关系，而且也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第二就是这个技巧里面呢，我们要培养自己有一种专注的聆听。专注的聆听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对方的问题和感受。其实我们人呢说话的时候多，聆听的时候少，所以除了用耳朵我们聆听，还要用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心灵去听。我们应当留意对方所表达出来的信息，并在适当的时候给一些回应。这个姚谦的意思说，我们聆听的过程里面，当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我们的耳朵来聆听呢，但是我们也应当有其他的反应的。比方说你听到一个地方你点头，或者说你有一点反应啊，还有呢你这样的有一点回应呢，就帮助对方他技术表达技术讲话就比较自然，而且他也了解你真的在聆听。如果你没有这些，只是单方面对方来不断的讲呢，这个就不晓得是不是你听得好。所以呢要让对方知道你实在是在专心聆听他说话。所以这个专注的聆听呢，是辅导里面呢，我们这一方做辅导员呢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如果不小心听对方说话，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忘记， 或者说把握不来呢，也失掉我们怎样去进一步去帮助对方。第一，建立关系，我们不要太紧张。第二，专注的聆听。第三，这个面谈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也应当想到不要怕沉默。有一些时间呢，在辅导这个过程里面呢，安静没声音可能也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比方对方说到某一处，他停下来，可能这种沉默呢是表示他正在控制他的情绪。可能他讲到某一点的时候呢，他心里很忧伤，很痛苦，很不容易往下去说，或者说他在那个时候呢刚刚在想一些事情。那么华姐她也是在想，正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把那些想的事情告诉你。所以呢，你跟我呢做辅导员呢，就要让他有这样安静的时刻，让对方想通了，自然呢他会主动的告诉你。所以姚谦的意思说，静默的时间有时候没有声音也是一种信息的反省嘛。所以我们辅导员呢不要怕静的场合，静的那个部分。第四，这个技巧呢，我们进到这个主要的部分，就是应当整个谈话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有适当的回应。懂得回应呢，是一个对谈的过程里面呢，传道人跟这个受帮助的人一种很亲切的交谈。那这个回应呢，适当的回应呢，包括比方有时候我们要重复来把对方提出来说过的说话呢来补充。或者说这个也包括我们要懂得反问，用问题来反问对方。也包括我们听得不清楚，让对方有机会来澄清他应当弄清楚的地方。那这个适当的回应呢，简单谈六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需要在听的过程里面需要多一点资料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懂得用探查性的回应。这个什么意思呢？比方你跟我简单的说，比如某某，可以告诉我多一些吗？那这个就是表示我们觉得他告诉我们的还需要多一点。那么我们就简单用这个问题，可以告诉我这一方面多一点吗？啊，要让对方把多一点的资料提供给你跟我了。那这个呢很重要，这个呢就是有一些像手说资料，要懂得用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对受辅导的人要表示我们的理解，真的明白他，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体会性的回应。就比如你可以这样说，啊，你提到他这样对你，你真的是很难受啊，是不是啊？那你就是表示你理解他刚刚说表达去那个困难，你也认同他，你对他表达你的同情共感了。那这个是理解。一个辅导员如果没有表达他理解对方呢，也是一种亏缺。第三，有时候对受帮助的人我们需要给他安慰，那么你就要用一个扶持性的回应。比如 你这样说，哎，这个是正常的，很多人都会这样啦。你说这个是正常的，很多人会这样的，那么你就把他有的困惑，或者说怀疑，以一种安慰的方式来传达给他，那么这个就是扶持性的回应了。第四，如果这个你要教导这个辅导的人，你就要用解释性的回应。什么叫解释性的回应呢？比方你这样说，发生这个事的时候一定使你感到很内疚，对不对？你就让对方呢有一种进一步的解释，要他面对发生在他身上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让他有一种亏欠。你就把对方这种反应来表达出来。第五，这个适当的回应里面的技巧呢，就是如果你对这个受帮助的人有行动来表达一种评价呢，你就要学习用评价性的回应。就比如你这样做我觉得是明智的，你这样做是明智的，你这样反应的时候就是表达一种评价嘛。啊，当然呢我们辅导员也不要随随便便下定论，但是有一些地方我们不但认同，不但让对方有解释的机会，而且也肯定他，说他这样做那样做是聪明的明智的，这个也是给对方一点鼓励，而且也是一种肯定。那么最后，其实适当性的回应呢，不单指这六方，还有更多，但是第六最后呢，如果你愿意给这个受帮助的人一些行动的建议呢，你可以怎么说呢？你可以这样说，啊，下个星期你来以前可以不可以做这些事情好吗？你就给他一些练习，或者说要他有一种来见里面以前有一种预备，这个就是行动的建议啊。他下周见面以前可以让他做一点事情。那辅导呢，所谓适当性的回应呢，就是我们这个做带领的人，帮助人的人，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有时候是要了解他的状况，有时候要让他的感受出来，有时候要用一种众人也会适当的表达的安慰同情，有时候也加上我们有一点评价回应建议，这个是辅导的人呢要操练，多多操练不同方式透过问题来这种技巧。那么最后呢，第五呢，这个过程里面除了建立关系，专注聆听，不要怕沉默，适当的回应呢，我们也要运用属灵的资源，在适当的时候要用神的话语圣经来鼓励对方，比方不但是圣经鼓励对方，也要为他祷告，也可以呢送一点材料，属灵的材料给对方。其实辅导呢，当然两个人的接触是基本的，两个人的面谈交流意见是一定的，但是也可以适当运用圣经的材料话语为对方祷告，而且有一些主题性的很好的小册子也送给对方。 好，我们进到面谈的结束了。结束的时候呢，要带出一种正面的气氛，鼓励他做一些对他有帮助的事情，让他积极的面对自己的生活，而且也约定下回辅导的时间，记录这一次面谈的要点。当然呢，不要忘记要保守秘密哦，不要把这个受助的人的事情告诉任何人，这个也是我们辅导的人呢应当有的操守了。最后呢，姚谦提到，一般辅导的个案呢，如果从教牧的辅导这个角度来说呢，都不外两大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帮助一些信徒，他们受到异端的迷惑，这个是关乎真理的问题，我们就要帮助对方明白真理啊，让他认罪悔改啊，帮助他遵守圣经的教训啊，跟他一块祷告，这个是我们常常碰到的，就是异端真理方面。第二呢，就是帮助面对生活危机，比方有信徒家人离开世界，或者说他生活里面面对重要的婚化离婚，要帮助这个人恢复盼望，那么我们要特别有爱心关怀他，让他在苦难里面不致失去盼望，也让他回想神的恩典，最重要的是跟他一块来祷告。其实辅导员呢，姚谦觉得也是一种常识，最重要是我们有爱心，这个比所有的技巧更重要。所以作为传道人，亲爱的听众朋友，良缘的学员，我们应当要在辅导跟教导上两方都取得平衡，这个才是神要继续用我们来做成他工最主要的地方。下回呢，我们要进到教牧与事工方面了，我们会来谈到教牧的牧会官、教会官。